比赛亚述。我们看第49章，以赛亚第49章。第一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那这句话呢，一开始是对众海岛，还有对远方的众民。那么圣经里面呢，特别讲到远方的人，都是指的外邦，都是离开耶路撒冷、离开以色列地非常远的人啊。所以我们要记得49章呢是这样开始的。然后呢，我们读57章。第14节，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我们知道，这种重复的语气啊，你们修筑，修筑，这种语气呢，特别在第二段，就是从40章到66章这一段里面常常用的，这种的语气常常用的。那么每次用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留心这里面的圣灵，圣灵呢。引导我们注意这里面有些重要的话。所以第57章第14节，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也是痛悔人的心苏醒。”那么当以赛亚他说到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他就叫我们想起以赛亚第6章他所看见的意象，我们的神是高高在上的。但虽然如此，他说他也是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那这是宇宙最大的奇迹，神是至高至上的，他是和最低微的人能够住在一起，所以这是一节非常非常宝贝的圣经。至高和最低好像南极跟北极一样，是不可能同住的。但是感谢主，我们读到以赛亚第57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至高的与最低的能够同住，那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事。然后呢，我们看第18节，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那远处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近处的人就是蒙神拣选的以色列人。所以远处的和近处的平安和康泰都归于这些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从上一次开始，我们特别注意以赛亚书的第2大部分，就是从40章一直到66章。那么这一段圣经呢，根据有的圣经学者说，刚好一共有27个预言。那么27个预言，那个预言就是根据我们上次所给弟兄姊妹的分段，刚好是27个分段，刚好呢是27个预言。那么这个27个预言呢，可以说就是这个特别是从40章到66章，以赛亚这个以赛亚书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这个27个预言呢，刚刚好能分作3大段，9个预言9个预言9个预言。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以赛亚书这个第2大部分能分作3大段呢？上一次我们说过了，刚好呢有一句话就是恶人必不得平安。那么这句话呢，刚好在48章最后一节，也是57章最后一节，所以很自然的就是把这27章的圣经分作9章9章9章，很自然啊。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一段圣经好像三明治一样， 那圣灵呢就提醒我们，那么神救恩的中心应该就是在最中央的部分我们能够找到。那么然后呢，我们上次也说了，那么在中央的这九章里面刚好又分作三大段，我们上次说过好像有三个三明治一样，所以一共呢是九个三明治啊，每一个三明治是包含大概三章，或者如果我们说的准确一样，准确的话就是每一个三明治包括三个预言，所以刚好一共就是涵盖了以赛亚四十章到六十六章27个预言，我想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那么我们说过，以赛亚书呢是从这个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那个预言就是预言到这个弥赛亚的先锋，就是约翰，然后一直到最后讲到新天新地，所以整个以赛亚书这个第二大部分好像新约一样，这里一共是27个预言，然后呢把神的旨意就为我们说得很清楚。那么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的预言呢，不错，许多时候是预测，但重点呢是重在述说神的旨意。那因为神的旨意包括过去、现在、将来，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特别讲到将来的部分、预测的部分，那么很自然就是我们普通所知道的预言。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预言主要的乃是说神的旨意，所以这里面把神的旨意呢分成27段。那么神最中心的旨意呢就是最中间的那一块，就是最中间的那个三明治，那么就是52章、53章、54章。而这三章圣经里面，那么最中心一段就是以赛亚53章，那么那里就给我们看见福音的中心、救恩的中心原来就是十字架。那么十字架呢刚好是把以赛亚书的两大部分把它连在一起。今天福音的仇敌想把以赛亚书切成两部分，但是呢事实上我们知道是十字架把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让他在十字架上相遇，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对以赛亚书才明白过来。那么我特别注意了一下，所有凡是把以赛亚书切成两半的，他们每次读到以赛亚53章的时候，这些人好像也是基督徒，结果呢他们的说法就和今天犹太拉比的说法是一样的，他们讲到53章的时候都说到那个仆人乃是指着以色列人说，所以我们就知道完全整个以赛亚的中心就完全死去。那么仇敌今天福音的仇敌今天所要做的就叫我们不能掌握救恩的中心，我们要知道说整个救恩的中心实在说来就是以赛亚53章，所以是约翰告诉我们说这个羔羊呢是在宝座的中央，我们的羔羊呢乃是代表宇宙的权柄，整个宇宙的权柄集中在哪里呢？原来呢在这个原来羔羊呢乃是坐在宝座的中央，所以整个宇宙权力的中心乃是羔羊，那羔羊就是指着我们的主为我们定十字架说的，所以难怪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定他定十字架。我觉得史伯克定说得很好，他如果人宇宙如果这个整个的人类没有堕落的话，那么整个的宇宙当然是以基督做中心，就是 Christ-centered universe。但自从人堕落了以后呢，那么这个中心呢，事实上变得 dual-centered， 就是说变成双重的中心，是两个中心，其实是一个东西，一个中心的两面。那一个呢是 Christ-centered， 另外一个呢就是十字架做中心。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定他十字架，所以很清楚以赛亚53章就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定他定十字架。那么当我们看过了那个中心以后，我们的那个可以说就是以赛亚最中心的思想，也就是以赛亚试着要给我们看见，当他看见那个基督的荣耀的时候，那事实上他所看见的和那个强盗所看见是一样的。因为你记不记得强盗啊，当他与主同定十字架的时候，洗头还讥诮我们，但是没有几分钟以后他完全改变了，因为他发现定在十字架上那一位和普通人不一样，所以他说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所以他可见他发现原来和他定十字架那一位乃是君王，他有一个国，他要德国降临的。所以我们知道原来十字架呢乃是我们的主登基的地方， 那么感谢主，以赛亚的确确是给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因为一开始以赛亚53章给我们看见这一位神的仆人要身为至高的，但是呢他在他身为至高以前，他为我们降为至高，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知道说是先有十字架然后有冠冕，所以这个是以赛亚当他看见的时候，他就把以赛亚书给了我们。那么我想我们都知道许多人因为读以赛亚书53章就特别觉得这一章书呢简直就是福音，很明显就是把基督的福音讲得再清楚不过。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但是为什么他为我们钉十字架，那在保罗书信里有解释，还有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是很明显的解释，告诉我们说他原来代替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成功了救赎。所以我想很清楚，这个是以赛亚53章很明显的讲的福音，很明显的讲到救恩的中心。但是呢我们知道，虽然有人称以赛亚书是第5本福音书，但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福音呢，如果我们把镜头啊从最中央稍微往后退，那就是到52、53、54，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是原来那个福音呢乃是过度的福音，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因为52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作王了，所以现在我们清楚，如果把这3章放在一起的话，那么钉在十字架上那一位就是我们的王。不过我们的王和世上的王不一样，世上的君王是带着荣耀的冠冕，只有我们的君王他头上所戴的乃是荆棘的冠冕，而且他手里所拿的乃是芦苇的杖，那么世界上的君王都是拿着权杖。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来统治他的国度，就是这样来管理他的国度，就是因着这个缘故他赢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所以感谢主，如果我们读52、53、54，我们就很清楚原来这个福音呢乃是过度的福音。所以这个读以赛亚书我们很容易想起马太福音，因为事实上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呢讲到很多地方都是讲到将来国度要发生的事。那么所以很明显的，以赛亚书是给我们看见救恩，但是给我们看见主救我们要把我们救到他的王权底下，他要做我们的王。今天他已经在我们心中升起，事实上他复活的时候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不是等到有一天他在耶路撒冷登，有一天不错他在耶路撒冷要登基，那是等到千禧年来到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今天他已经是我们的君王。所以感谢主，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拯救我们是要把我们救到他的王权底下，从此以后他唯有得着我们的心，他就是我们的王，不只在我们个人是王，他在教会中也是元首。所以感谢主，这个是以赛亚52、53、54是特别清楚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如果光是52、53、54我们还是不清楚，所以等到你镜头再往后退的时候，那么从49章到57章，那这一段就很清楚。那这一段我们说过就是整个以赛亚书第二大部分中央的部分，那这一部分很明显是给我们看见神的仆人，那么给我们看见神的仆人是他的使命，神的仆人他的性格，神的仆人他的坚毅，神的仆人他的工作，还有最后呢神的仆人他的成就。那么特别等到后面你看得很清楚，救恩所带给我们的丰收，救恩所带给我们恩典的荣耀，那么这个我们如果读这个以赛亚49到57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很快的把这9章啊再做一次复习，就是说我们暂时重点重在52、53、54，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能够大概的，我们能把49一直到57我们大概的把它看一下。那么上一次我们49章已经交通一点，但是我想今天呢我们能稍微的再深入一下，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在我们这个看到中央一段以前呢，我想给弟兄姊妹一点点的概念，就是 那么这个明明是个三明治，对不对？那么好了，那么从四十章到四十八章这一段，那么到底讲什么呢？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的话，很明显的重点重在哪里呢？重点就重在神要兴起一个人名字叫做古列。这个人呢，要让以色列人从巴比伦铁蹄底下能拯救出来，要从巴比伦手下得到释放。所以神呢一直要为他们兴起一个人，这个人呢要把他们从这个巴比伦的造孽底下完全拯救出来。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第四十章到第四十八章的重点。那么我想难处就在这里，我们还不要看一下这个四十五章，我们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第一节，我耶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其之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华以色列的神。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啊，这里神称古列呢他所高的，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古列是谁呢？我们都知道说古列呢原来就是波斯大帝国的第一个王，甚至很第一个王。那么古列是谁呢？古列就是后来啊，把这个后来就是把什么呢，就是把巴比伦这个把巴比伦呢这个攻陷，就是把巴比伦这个叫巴比伦衰亡的那个人就叫做古列。那么大家注意了，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许多人会跌倒，为什么许多人不相信，会以为说以赛亚书说是两大段呢？原来就是出于不信的恶心。因为这些人呢认为说不可能在古列还没有生下来以前，神就能够预先说有一个人是古列，神要用他，然后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但是我们知道说的确是以赛亚书是在什么呢？以赛亚书是在公元前大概是八百年前写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古列根本还没有生下来。实在说来，当以赛亚刚刚写以赛亚书的时候，根本巴比伦不成气候的。如果巴比伦还不成气候，那么现在更不必谈到谁要毁灭巴比伦。但是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特别从四十章开始，神要安慰他的百姓，因为神知道这到了有一天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那么这个时候他们需要安慰，他们需要神把他们从铁蹄底下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回去。那么神所使用的器皿是谁呢？神所使用的器皿就是波斯王古列，意思是说是借着波斯来把巴比伦推翻。虽然巴比伦城是个坚固的城，但是谁把城攻陷的呢？就是古列。我们知道古列呢，他开了另外一条运河，他把尤巴拉底河就引到那个河上，因为尤巴拉底河是流过整个巴比伦城的，所以叫这个巴比伦城能固若金汤，二十年的粮食叫他们不担心，二十年的水叫他们也不担心。但是没有想到一夜之间水就被引走了，然后呢敌人就是古列和他的这个和他的军队呢，就沿着那个干的那个河床啊，就进到巴比伦，结果就把巴比伦城就攻陷。所以我们知道说但以理书第五章那些那里所描写的原来是但以理，原来是巴比伦大帝国最后的一年。他们没有想到说早晨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江山已经从金的颜色变成银的颜色。你记不记得那个大象啊，这个巴比伦头是金的，它的胸部是银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一夜之间颜色完，江山的颜色改变了。那么谁改变了江山的颜色呢？是古列。但是很积极，在这个事没有发生以前呢，神就说神要一个受高他耶华所高的古列，他是外邦人，但神高他，神高他。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借着他来拯救以色列，来安慰他自己的百姓。所以我想这个是特别第一大段，从第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很明显的这里面一再提起古列，那么一再提起巴比伦最后终于要灭亡，巴比伦最后呢以色列人终于要从巴比伦的镜像底下 完全挣脱出来，以色列要从巴比伦的权下得到完全的自由。所以这是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就是第四十章一直到四十八章。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这个不信的朋友们呢，就是特别是新派，他们认为说这样的话就证明说呢，这段圣经不是预言，应该是历史。所以呢，他才认为说这个以赛亚书有两个作者，甚至有三个作者。后来越讲越不像话，越讲越多。那么然后呢，就把它分成很多。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是不可能有这么巧妙的预言。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他们就是躲得过前面九章，他们躲不过中间的九章。你会发现说，有的事情你因为你不相信他的预言，结果没有讲那个更大的预言在后面。所以你看见吗？一个不信的恶心啊，你根本抵挡不了真理。你如果想把真理推翻，是没有这个可能。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前的。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会发现说，从四十章到四十八章讲到以色列人要第一次得到释放，在历史上一点都不错。以色列人两次被掳，两次归回。那么第一次被掳呢，就是公元前五百多年的时候，然后七十年以后他们归回。那么以色列人第二次被掳，那就是主后七十年以后，你叫以色列正式亡国。然后呢，我们知道经过一千八百多年，那么这一次他们是被抛到全世界。然后一千九百四十八年五月十四号，我们知道以色列终于复国了。那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就应验了主耶稣的话说，等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要下天庭了。你们知道什么呢？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那个门口乃是东方的那个房子的门口。我们有好几道门，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的主不知道在哪一个门口。我们虽然不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有一件事知道，我们知道是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这是非常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以色列人很明显的，你如果读前面第四十章到四十八章的话，那就讲到以色列第一次的归回，他第一次得到释放。是谁释放他们的呢？那么是古列。但是很有意思，你如果读到四十九章一直到五十七章，没有再提古列了。而且你如果再读四十九章，也讲到以色列人归回，但这次重点不重在第一次归回，重点重在第二次归回。那么而且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现在神所做最中心的拯救，乃是借着他自己的仆人，就是以赛亚。那么不错，这个古列是被高的，不过古列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神借着他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但是就着神整个中心的旨意来说，他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么弟兄姊妹，古列不够用。你看见吗？现在古列不过是给我们看一个影子，古列不过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你看见古列这个所做的事，你就知道说现在我们的主在公元前一两千年的时候他来到地上，那么他要做一件事。这件事呢，就是以赛亚五十三章所说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那么这次的释放，那么不光是释放以色列人，乃是释放全世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讲到主耶稣的降生，讲到主耶稣大概什么时候钉十字架，这个圣经里有预言的，而且预言非常清楚。你记不记得但以理有一次啊，当他知道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快满了，然后呢他就在那祷告，祷告完了以后神就给他看见七十个七。我们的那个七十个七呢，就相当于七十个七年。那么尤其呢是从重建圣城开始，一直到这个那个弥赛亚被剪除，就主耶稣钉十字架，中间有几十个，有多少个七呢？有这个六十九个七，就是四百八十年。他果然一点都不错。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找到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开始重建圣城，那么从那年开始算，你经过四百八十三年，你就知道刚好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那个牛顿，我们知道就是大科学家牛顿， 他一生啊一共活了85岁，但他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圣经上，他在圣经上的著作的次数比他在科学上圣经著作次数还要多。那么他有一次写了一本书，但以理书跟启示，他写那本书就好像写论文一样，非常非常的准确。那么他告诉我们说，根据他比较过西洋历史，那么主耶稣的的确确果然是就在圣城重建以后483年，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在那个时候为我们钉在十字架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什么时候人类的救主要为我们完成以赛亚53章所说的那件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呢？从圣城重建开始。那圣城重建就证明说以色列人被掳，曾经被掳，然后呢又回来了。那么等到现在，神顾念以色列人，让他们回到圣城，因为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总是代表神的见证。那么现在呢，既然神召聚他们回来，因着他们大爱，所以圣经说神给他们的爱，对他们的爱那是永远的爱，是不改变的爱。那么从那天开始，神要让以色列人看见说，那么他们也是被掳的。你记不记得圣经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人堕落是三部曲。这个创世纪第3章告诉我们人堕落的罪理，这只是开始。然后第6章呢，给我们看见说人堕落成为肉体。所以呢，你看见在这里我们整个人就是个犯罪的人。那么这是第6章。然后到了第11章呢，给我们看一个世界，一个敌对神的一个世界形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知道世界乃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就晓得说，那么这个就是巴别的孩子，巴别塔就是巴别。我们知道说巴比伦的国父是尼禄，而巴别塔的那个这个首创者也是尼禄。那么他要联合全世界，他要抵挡神，然后他希望能够有一个塔能够达到天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所以可以说人到了，所以我们的人的堕落到了第11章，可以说堕落到世界里面去。所以十字架所要对付的不只是罪，而且是肉体，而且是世界。所以我们如果知道罪的来源，知道肉体的来源，知道世界的来源，我们就晓得说等到人堕落到世界里，堕落到巴比伦，那是个完全的堕落。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神就从12章开始，创世12章开始预备救恩，意思是说他老早预习要有女人的后裔，但是现在呢，他就从偶像堆里面，就在巴比伦有一个地方叫加勒底的乌尔，就在那些拜偶像的中间，神特别呼召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他在那个偶像堆里面长大，根本那个观念就是多神的观念，根本就是偶像的观念，但是没有想到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当他在偶像当中好像拿着一根蜡烛，他靠着那个蜡烛活着，等到他有一天遇见荣耀的神，把蜡烛放在太阳光底下，他第一次发现什么叫做黑暗，他第一次发现什么叫做丑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本家，他就离开了巴比伦，然后就到了迦南去。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河的人，也就是第一个希伯来人。那么弟兄姊妹，神借着亚伯拉罕要带进一个家，就是雅各家，借着雅各家要带进一个国，就是以色列国。神要救助这些以色列国，希望能够为他做见证，当全世界都拜偶像的时候，只有这一班人宣告说神乃创造宇宙的神，是神率领他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是神率领他们经过红海。所以弟兄姊妹，神要借助他们做见证，当全地都被偶像这个污染的时候，那么神巴不得迦南那块地好像天堂。所以这就是牛奶与蜜之地，神把他们放在一个属天的境界上，这是神给以色列的一个盼望。但是并不是很可惜，我们知道说后来以色列也失败了，以色列他们脚踩在迦南美地上， 结果他们暗中拜了偶像。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什么意思呢？神提醒他们，当初你们做希伯来人，你们是从偶像那边过来，你们从巴比伦过来的，现在我让你们被掳回巴比伦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没有比外邦人好，以色列人也不过是亚当的族类，都是罪人。不错，那些外邦人犯罪，以色列人也犯罪，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很清楚，结果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但是神对以色列的爱那是永远的，他说我是永远的爱来爱你们。他记得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70年以后，神就把以色列人带回来。以色列人所以没有被消灭，所以能回来，证明说神爱他。所以等到他们把圣城建起来的时候，就是告诉全世界说神爱他们，因为这个因着神的爱他们有希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算483年，69个七年，那么我们知道说弥赛亚就来了，真正能拯救以色列主的那个时候预备的救恩终于来到了。所以在弥赛亚来以前，那么神已经透过以色列人向全世界告诉，给全世界人看见说，你看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神仍旧爱他们，神没有放弃他们。弟兄姊妹，神不只爱他们，神也爱世人，神爱所有亚当的族类。他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当时为什么拣选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能本末倒置。神终极的旨意是要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做人类的救主，所以他预备了个族类，预备了人，预备个家，还预备国，就是以色列国。结果没有想到他们也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亚当里没有良善，在肉体里面没有良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是因为我们犯了许多的罪所以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犯了许多。所以不止那些外邦人，他们在巴比伦那一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也是罪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明白吗？等到他们从巴比伦回来，换一句话说，神借着古列把他们带回来的时候，这证明什么？证明神没有放弃他们。所以感谢主，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知道救主就快来了，再经过483年，救主就来到。所以感谢主，这个你看得很清楚，救主第一次来和那个城的恢复很有关系。那么而且你读圣经也是一样，那等到我们的主第二次来的时候，你看见也是和以色列归回发生关系。因为我们的主说，等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长叶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已经站在门口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以色列已经复国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我们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紧张。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第二次归回就证明说以色列第二次被掳。那么这一次就给我，如果一个人被掳一次是失败，被掳两次就证明说根本没有希望。以色列人和所有人都是一样，他们需要救助，他们需要救恩。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救助以色列来给大家一个教，所以主说我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让我们从这里得到教训。以色列历史不光是一国一族的历史，以色列历史乃是个代表，乃是个典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们怎样能够从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神兴起捕猎来把他们从敌人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他们尝过了敌人的铁蹄，他们就知道说今天不止在敌人的铁蹄下痛苦的，其实不止被奴役的人痛苦的，就是奴役别人也是痛苦的，因为他们通通在罪的奴隶底下。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我的百姓不是光是从异族的铁蹄下拯救出来，不是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罪就像巴比伦的王权，就像巴比伦的魔爪一样，罪就好像罪的势力，就好像巴比伦的势力一样。
谁能够拯救他呢？保罗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因为罪在我们身上是个权势，而且罪在我们身上是一个律。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谁能够逃脱，谁能够摆脱这个罪的权势？我们叫全世界就是最有权力的人，你看见仍旧是在罪的奴役之下。我想我们今天看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难道前两天就是我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觉，一个格里汉弟兄好久没有传福音，他最近在 Florida 传福音。那么在电视上我很受感动，是个老弟兄，但是他传福音还是像从前，他没有像从前那样大声，几乎没有，但是他的话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能力。我感觉很深，他这次讲的就是讲约拿那一段。他约拿那一段特别讲到从大到最小的都悔改。他觉得今天在美国到了一个时候，需要从大到最小的都需要悔改。他告诉我们什么叫悔改。悔改不光说我抱歉，悔改乃是说你恨你那个罪。悔改乃是说你要归向我们。所以这一次他用很简单的话，我如果仔细的算一算，他可能还讲还不到半个钟头。但是非常非常的有能力。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不管到什么地方，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教训。我们知道说罪的权势就像巴比伦一样，就像巴比伦那个权势一样，谁能够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感谢主，神没有放弃以色列，神兴起了一个受膏者，他的名字叫做古列。借着古列，感谢主，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但是这个不过是影子，这个不过让全世界知道说，人在罪恶底下就好像今天人在这个人在巴比伦的权下一样。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那真正可以说这个宇宙最中央的最中央的神最中心的旨意，那么终于是在第二章才完成的。所以你看见吗？第四十章到四十八章是讲到以色列第一次的释放，第二次乃是讲到以色列人第二次归回和第二次的释放。我很可惜，这一段给我们看见说，事实上两千年前主耶稣已经来了，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以色列第一次被掳是因为拜偶像。以色列第二次被掳，因为拒绝我们的主，拒绝我们的主为他们所预备的救恩。所以你如果读四十九章到五十七章，是非常非常的清楚。这里面圣灵告诉我们说，他们为什么被掳，而且剩下你读的四十九章的被掳，我们要记得主要的重心呢是放在第二次。所以你发现有的预言是正在应验，而且一直要应验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所以如果你读四十九章的话，你会发现这里讲到以色列回来，从各地回来，很明显很明显不是指第一次。第一次你看在四十九章到五十七章，古列一次也没有提。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以色列人被掳是两次，归回也是两次。归回的应验是两，那么这里以赛亚书都讲到以色列第一次被掳，也预言第二次被掳，也预言第一次归回，也预言第二次归回，没有一卷书像以赛亚讲的那么清楚，特别讲到以色列被掳与归回。但他的被掳与归回乃是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全人类怎样被掳到罪恶里面去。但是感谢今天只有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能够改变我们，不是因为你是神的选民，不是因为你有特别的地位。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结果你看见因着这个罪，第二次他果然他们又被抛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如果我们读四十九章一直到五十七章，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比方说四十九章上次我们说到以赛亚呢，就是我们的主，他有两个使命，他整个使命的中心呢，就是把罪恶传到地球，为了全人类的福音。但是呢，他有一个副使命，所以呢，圣经说他，那他是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使雅各众支派复兴，这是件小事。比起神整个的工作，永远旨意来说，这是部分，是这个部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随主，今天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 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最中心的旨意是什么。不错，我们知道在整个这个弥赛亚的使命里面，他有一部分的使命因着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时候，特别到时候，以色列要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么非常有意思，这里所讲都是远方，所以这里不是指着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说的，这里是指着被掳到全世界各地说的。所以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要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而且呢是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那不光这样，这些人从哪里来呢？这些人从远方来，是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人从秦。这里讲到这个以色列归回的时候，那重点呢是重在第二次，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意思是说，神最中心的旨意就是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那个是最中央最中央的旨意。那么感谢主，那么但是很可惜呢，以色列人却拒绝他，以色列人呢没有接受他。所以呢，我们要记得，这个就是弥赛亚我们救主的工作。所以你从49章读到57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到底我们的救主为我们做了哪些。那么这个特别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所以呢，第一大段就是说第几章，从第40章到48章呢，可以说是个是一幅图画，给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们怎样被掳，然后怎么样的蒙恩典、蒙怜悯，神怎样借着这个古列来复兴、来这个拯救他们。不过这个不过是万年，就好像你记不记得以西结讲到枯骨四散的时候，那么你看见神对以色列工作是两段，第一段呢是叫他们恢复成为一个单元，恢复成为一个国，但是呢没有生气。所以到今天呢，你看见没有属灵的气息在里面，那么一直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气息才进去，那个时候才真正属灵的复兴。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说现在有的圣经已经应验，正在应验中，而且这个应验呢是一直要继续到我们主回来，那个才算是完全。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不止如此，我们读这段圣经里，我们要注意，特别讲到将来的荣耀，特别有一部分讲到以色列将来荣耀的时候，对以色列来讲是将来，对我们来讲那些光也是今天。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为这里的应验我们说过是双重的应验，这里有两个以色列。所以呢，我们知道有的以色列是指着神属地的子民，很明显应用在以色列身上，但有的的确应用在教会身上。那么如果有些圣经很明显是指着将来千禧年或者以色列有一些的情形，那比方说羊可以跟狮子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但是那个原则今天已经在我们身上。比方说羊能够狮子在一起，而且狮子要吃草，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他们的性情改变了。本来我们知道说，你狮子根据创世纪告诉我们，狮子本来就吃草，神把草给他们吃。但是后来人背叛以后呢，狮子才开始吃肉。换句话说，我们就变成了他的对象。但是等到我们的主回来以后，前几年的时候，万物复兴的时候，感谢主，你看你们死海要像加利利海一样。那不止如此，你看连狮子都改变了他的性情。那么本来是吃人的。吃人的现在不吃，就是吃草了。换句话说，就回到伊甸园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指着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的的确确，今天我们不止罪恶的解决，但是我们能有份于神的心。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不光是被带回到伊甸园，甚至实在说来，我们那是被带回神永远的旨意。不光是被带回人没有堕落的光景，而且你根据这些圣经，我们知道乃是被带回神最初最初他有一个旨意希望我们能够达到。所以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有的时候很明显是用在以色列身上，特别讲到他们复兴的光景，但事实上呢，就是应用来讲都是用在今天的，因为对他们都是迟的。比方说新约，他们也有新神立他们立新约，而且神的灵也浇灌在他们身上，但对那些人来讲，对以色列人都是迟的。 对我们来讲都是提早到今天。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所有预备在千禧年来各种各样的光景，那今天在基督里面都已经赐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属灵在经历上，就是我们不必等到千禧年，今天呢我们就能看见说，有的弟兄有的姊妹对主的爱改变。是的，我们不是说过从前有一个福建的一个姊妹，本来像泼辣妇一样，那么看见人就要受阻的，结果人用这个番薯丢他，他结果能够把番薯弄回家，然后呢种了番薯，第二年的那个番薯长了好多番，他挑了两担的番薯就送到原来丢他那个番薯的人家里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你看像狮子那样本来一个吃人的，结果呢你看见了神一个工神的工作能改变他。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只试试看千禧年的情形，实在说来今天我们都是对以色列人都是迟的。我们再说新约对他们，我们地灵经活在新约里，但圣经明明说他要和雅各叫另立新约，对他们来讲这些事都要发生。有的不幸的犹太人，有一天你知道这个事要发生在他们身上，连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都要发生的，但对他们来都是迟到的，都是迟来的幸福，都是迟来的祝福。对我们来讲，今天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所以如果我们能看清这一看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非常的清楚。你能看见说，从四十九章到五十七章在这里给我们看我们所说的经文是何等的。比方说吧，52、53、54在讲到整个十字架经文以前，讲到你们离开巴比伦，然后讲到54章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个城上面有彩石在上面，那很明显指的是耶路撒冷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启示录最后的时候，是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怎么倾倒的？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到了54章，你看见吗？是什么？是你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那么同样的，当你在那里读这个以赛亚书，你把这后面第二部分分成三大部分的时候，你发现说40章到48章给我们看见巴比伦，那给我们看见巴比伦，但是巴比伦怎么倾倒了呢？古列必须要兴起，但真正比古列更大的，真正叫巴比伦倾倒了。所以呢，你从58一直读到66，就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新天，给我们看见千禧年，也给我们看见新天新地，给我们看见恩典所带来的丰收，恩典所带来的祝福，恩典所带来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要抓住。如果你不抓住的话，我很担心许多时候，特别我们感谢主，今天呢可以说所有今天这个读以赛亚书的人，他们在字面上都没有困难，而且都是用在以色列身上。但你读了这些书以后，你有个感觉，难道说好像整个重心呢挪到以色列人身上？其实不是，其实主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一幅图画，他的中心还是在教会身上，所有的应用也在教会身上。但是不要忘记了，因为弥赛亚有两个使命，一个是为着教会的，一个是为着以色列。那么不过那个是小事，那个是另一个附带的使命，但是神中心的旨意是很清楚。你如果从49章一直读到57章，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那我想我现在很快的再看一下。那么49章前一半我已经讲过了，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你在49章给我们看见这个神的仆人他的使命。那么很明显的，他的使命就是最中心的使命，就是把救恩要送到地极。然后呢，他应该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为神是守约的神。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说，那么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的复兴和我们的主发生关系。我们的主，这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地极，虽然他们拒绝他，但迟早有一天，他们要发现说，原来他们所拒绝的主就是为他们定十字架那一位，其实就是他们所拒绝的，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那么14节那里说，49章说，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就忘记了我。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这个从你如果从上下文来看，这个也特别指的第二次被掳走。 1800年从地球上消失的，所有读政治学的人告诉我们说，超过500年的国家亡了500年，没有一个复国的。所以难怪以色列人会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当时看接着第15节，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联系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看哪、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颜藏在我眼里。那从一面来讲，这是应用在以色列身上。那从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你知道主没有忘记，主怎样永远的爱以色列人，主也永远的爱不爱我们。所以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几乎有忘记的，他总不能忘记。所以这个第49章呢，就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个对他的使命，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神仆人他的使命。所以你再读下去后面这一部分，就是字面来讲，很明显是指着到千禧年最后，神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召集在一起，让以色列和犹大能够结成一个枝子。那么如果我们读下去，那么最后他说，你们必须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但是不要忘记，读这一段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要记得以色列人弃绝过主，弥赛亚已经来过了，救主已经来过了，那现在主为着没有丢弃他们，虽然他们弃绝他，但是最后我们主要像约瑟一样要和他弟兄相认。所以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人雅各家的人因为看见我们的主就相信他，所以他们的相那个时候的相信和我们的相信不同，我们是没有看见他，我们相信他，所以我们有福了。那么他们是看见主耶稣，原来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原来他就是他们所等候的约瑟，就是他们的弟兄。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懊悔了，这个时候他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他们要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但是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这些事情就表示他们已经失败过了。但是呢，感谢主，这个中心不在这里，中心就是中心呢，我们要继续的往前。所以等到你读到50章的时候，一开始说，耶和华如此说，我羞你们的母亲羞辱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这就证明说，我们的神曾经把他们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那现在神问他们，为什么我把你们放在一边？那么下面很清楚，他说，你们被卖是因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羞是因你们的过犯。那么他们的过犯是什么呢？下面第2节，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你看见吗？这个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些人没有人在那等他们。今天我们以为圣诞夜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但事实上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事实上主来的时候没有人在那等他，没有人，没有几个人在那等候。他说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没有人答应？你看见他在他们中间行神迹，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说我的膀臂岂是转缩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看啊，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以色列被放在一边呢？特别第2次，因为他们弃绝他们的主。这次不是偶像，第一次是偶像，但这次很明显，他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我的膀臂只敢说不能救赎吗？我做了那么多，我来到自己的地方，结果自己人却不接待他。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然后下面给我们看见他的性格。所以第4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石头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主把他的秘密告诉我们。主在地上他怎么生活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有一天他说我的教训不是我的。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呢？他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惫疲乏的。原来我们的主当他扶助疲乏的人的时候，原来你看见神父神用言语来使他知道用怎样的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 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那这是我们主在地上那个秘密。那么是以赛亚书，以赛亚把它透露出来。然后下面，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错。你看他这一心顺服，一直到死。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并不掩面。那弟兄姊妹，你看你这个弥赛亚是受苦的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吗？现在这个圣灵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我的仆人，他的这个仆人是什么呢？这个仆人是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打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就是什么？这是我们的主的注册商标。这给我们看一个，我们的主在他做荣耀的弥赛亚以前，他先是受苦的弥赛亚。你怎么知道圣灵先给我们看见一点点？所以等到53章的时候，你看见吗？他被牵到宰杀之地，也没有开口，默默无声。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就对了。那个仆人就是这个仆人，因为虽然以赛亚书讲两个仆人，但有一个仆人是什么？是瞎眼的。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打仗，他们这个以色列打仗的时候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以色列将军，他们怎么说？他说我们不是基督徒。他人如果挖我一个眼睛啊，我们要挖他两个眼睛；人如果打掉我一个牙齿，我要打掉他一排的牙齿。他说这个就是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以色列报复是有名的，因为什么？因为这就是那个瞎眼的那个仆人。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不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的仆人他的性格是怎样的性格。那不止如此，第七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有知道我必不知蒙罪。所以他面向耶路撒冷他不回头，到一个时候门徒都害怕了，你看见撒玛利亚人也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坚毅。然后他说，称我为义的与我相争，我们的父神称他为义。结果呢，他常常感觉父神的同在。谁与我争论，可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近前来。比拉多，你也可以近前来。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的主的秘诀。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个不就是我们主在地上？你看见最后的四天，他们就要最后的四天，你知道刚好是从正月10号到14号，那就是所有以色列每家都在那试着要问说，他们所预备的逾越节羔羊有没有瑕疵？他们用棍子去找，看看有没有长癣，有没有瑕疵。同样，那四天，你看许多人来找我们主的麻烦，主的难处。最后，比拉多代表全世界说，我查不出他有罪了。换一句话说，这个羔羊是没有瑕疵。所以这里说，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但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不肯靠近主耶稣的光。下面说他们呢，他们怎么样？他们行在他们的火焰里，他们所点的火把中，就是这一系列说的。这个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特别是约翰福音特别告诉我们，他面对着那些法利赛人，他们都行在他们自己所点的火把中，他们着迷了。他们以为说他们才是真理，那么如果主耶稣真理，他们当然就是虚谎。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虚谎的，而且你们的父就是虚谎的。所以最后说，这是我所锁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主来到地上，但是呢，他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很明显，就是呢，49章给我们看见弥赛亚的使命，50章给我们看见他的特点，给我们看见他的性格，给我们看见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不接待他。但虽然如此，他不是抱着棍子，他不是用严厉的姿态征服人，不是。你看见那个灵乃是羔羊的灵，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就是第50章。那么到了51章呢，就是他的应许，就是这个神仆人的应许。那么你还记得这一开始就讲了亚伯拉罕，所以在因着这个缘故，神就提醒他们，那么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然后第5节是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那么一切的荒唐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 那么讲到神的救恩，讲到这个弥赛亚的救恩的时候，那么这里非常有意思，就在51章里面呢，主给我们看他的救恩是个怎样的救恩。神是爱不错，但他不是烂好人。神一面是公义的神，神一面也是爱的神，神一面有他的公义，一面有他的救恩。所以就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你看公义和救恩呢，就像三胞胎一样，一直缠在一起，一直连在一起。所以你看这个第四节，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呢，要向我侧耳，因为信悔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第五节，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所以你看，他一讲到公义临近，他下面就说我的救恩发出，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公义和救恩，他的公义和慈爱是在十字架上相应。所以51章呢，就是解释，就是解释53章我们的主十字架，他呢一手拉着神的公义，一手拉着神的慈爱。所以十字架呢，是一面成全神的爱，一面也成全神的公义。所以你看这一段讲得很清楚。那不止如此，你看上面第六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地像云烟云消散，地地如衣服渐渐旧，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我当我们看见一切都渐渐朽坏，就证明说我们都浮在虚空中，就证明说死和罪都是从罪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才有今天这必朽的光景。但是感谢主，主的救恩是永远长存，主的公义也不废掉，因为主的十字架那是永远的十字架。然后我们再读下去，你看见这个第八节，因为蛀虫必咬他们，然后下面说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到这里这个弥赛亚呢，就启示他自己的救恩，他的救恩乃是一面成全神的公义，一面成全神的爱。然后下面就有反应，第九节，那么这个是西安呢对于这个神的一个呼吁，他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那这个乃是根据，乃是对救恩和公义的一个反应。所以呢，在这里你发现这个兴起兴起是两个字，是重复的。那这种就我们刚才说过，神说你们要建筑建筑一样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双重的。那么这是第一次，耶和华的膀臂兴起兴起，然后是二节啊。那这里膀臂是谁呢？这个膀臂其实就是以赛亚53章说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耶和华的膀臂其实就是弥赛亚。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你知道当弥赛亚讲到他的救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回应，那个回应就是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然后下面你看见第十一节，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你的这段圣经是和这个和35章最后是一样的，和第一大部分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一个作者，不可能是两个作者。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里讲到什么？这里讲到将来到千禧年的光景。但是我们说过，那个光景今天能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可以歌唱来的西安，永乐呢的确归到我们头上，我们必得的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就是今天我们得救以后的光景。所以第十二节，唯有我是安慰你们，因为我们说过40章一开始这就是安慰的书。那到底什么是安慰呢？就是说唯有我是安慰，是安慰，安慰你们。为什么我是安慰你们的呢？那么很明显，那么这个你再读下去，那么当这个西安呢有一个呼吁说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然后第十七节神有一个回应，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意思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回头，你们要兴起，你们兴起了，你们转回了，你看见吗？那么结果那个膀臂就是向你们显露的。其实膀臂根本没有向他们隐藏， 但他们说我们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他们心中有怕子，所以他们看不见那个显露的膀臂。那么到了五十二章，我们说过四十九章是神仆人的这个使命，五十章呢是讲到他的性格和他的坚毅，那么五十一章呢就给我们看见救恩的内容啊，讲的公义和他就讲的公义和他慈爱，你看一直连在一起的。那么然后呢就有后面的这一段。那么到了五十二章，我想我们已经说过，那么这里又有个新奇，新奇西安呐、啊，新奇新奇，披上你的能力。那么为什么西安能够披上你的能力呢？因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因为事实上什么呢？因为事实上那个约华的膀臂已经醒，那就是说五十三章那位主耶稣基督已经向世人显露，已经世人显露了。那么现在呢？等到他们，等到这个五十二章呢，就是等到这个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们才发现原来呢，这个你的神已经做王了。所以这一段圣经第七节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对西安说，你的神做王了。这人脚登山是何等的佳美！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到了那一天，主耶稣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所以证明他在那里要登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第十一节，你们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那么这里离开和前面兴起兴起是相对的。对西安呢是说兴起兴起，那对在巴比伦那要说你们要离开。那么为什么？因为巴比伦倾倒，要离开罪恶。那么为什么？因为主已经预备了救恩。那么这个就是五十三章。那么五十四章呢，我想我们也已经看过了。到了五十五章呢，很明显，弟兄姊妹，你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你会发现五十三章讲到十字架的，那么是彼得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那个木头在原文就是树上，而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在钉十字架的地方是个园子，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十字架是我们的生命树，我们读创世纪不知道那个生命树是什么，但是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等到我们的主为我们定的十字架，我们才晓得原来在那个园子里有一棵树，那个树呢就是生十字架，就是我们的生命树。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在这里等到我们相信了主以后，我们好像被带回到伊甸园，被带回伊甸园，你发现不仅有生命树，而且有生命水。所以五十五章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这里很明显的讲了生命。但是不止如此，这个第三节，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那这句话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这是什么呢？这是根据保罗的告诉我们呢，这个乃是指着主的复活说的，主死而复活说的。所以你看见吗？今天的你们当就近我来，就必得活。为什么？因为基督复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来到主面前，隐于一位圣灵，我们喝他的水。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所得的什么？所得做的是复活的生命。所以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所以你看见吗？这里就非常非常的清楚。这里讲到生命，也讲到复活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结果是什么？我以利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他已经是万民的见证，而且是万民的君王和他的司令。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出，这个生命叫我们能够顺服，把我们带到基督的王权底下，那我们自然的就在基督的国度中间。那么这个很清楚的五十五章。那么然后呢，下面就告诉我们说，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么不要忘记，就是说你看见了，今天主的救恩不只是把我们带回到，不只叫我们不再，意思就是说主的救恩不只是叫我们不再做罪，主的救恩乃是把基督的生命给我们。那么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第十二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穷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吉利。因此你们看见了， 圣灵的果子就取代了所有属肉体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你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结果子的，你看见哪里有活水，哪里就有生命。所以感谢主，这里讲到水，也讲到结果。那么这是五十五章，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你救恩所带给我们的丰收，不光是叫我们不做罪人，不光叫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权势，而且因此呢，你看见吗？从此以后，松树带起基利，番石榴长出带起基利。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生命的故事，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故事就是这样的故事。而且说这要为耶和华留名，说永远的证据不能解除，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今天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证据，因为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那读到五十六章最中心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第六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以爱耶和华他的名，要做他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到了那个时候不再是希利人，不再是犹太人，而且你看下面他怎么说，第八节，主耶和华就是召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召聚的人以外，我还要召聚别人归并他们。这是主所说的，我还有一个羊群，然后我要把也召他们，要召他们归成一群。我们的主就是群羊的大牧人。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救恩另外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无论是希利利人，无论是外邦，现在不光是远处的，不光是近处的，我们都能够侍奉他，也爱耶和华的名。你看这个字不是应验在教会的身上，今天是很清楚很清楚。当然不错，等到将来千禧年的时候，到地上以色列地上也有一些的情形，不过那个情形呢，不过说明今天我们已经有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所有将来在千禧年所发生的，今天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最后一章五十七章，五十七章呢特别最后是讲的平安。因为前面呢那些义，你看第一节，义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取无人思念，说义人被收取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墓里安息。然后你在读下去，你看见恶人没有平安，但是感谢主。第十四节，耶和华要说，你们要修筑修筑，预备道路，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出去。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十字架今天在我们这样的工作。那么感谢主，十字架永远是把我们的绊脚石出去的，因为我们是绊住脚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加拉太书说，如果我们不谈十字架，如果我们不讲十字架，我们就把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出去。那个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是几个绊脚的，那我们呢是半神之一的脚，结果呢十字架是除去我们这些人，把我们这个绊脚石呢从我百姓的路除掉。然后下面弟兄姊妹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让至高的和谦卑的能够同住。现在我们就能住在至高者的荣耀，所有肯让主除去我们的，所有肯让十字架在我们上做，因为十字架总是把我们降为最低的。那个结果就是叫我们做一个心灵痛悔谦卑的。但是感谢主，虽然呢以赛亚所看见的神是高高在上，但是今天他能与我们同住，这个就好像公义和慈爱，怎么可能呢？不可能。感谢主，你看你们客观的十字架，客观的十字架我成功了基督的救赎，那主观的十字架叫我们今天能够住在那全能者的荣耀，叫我们这些谦卑的人他能够用心灵痛悔，谦卑的人能够同住，同居就是同住，要是谦卑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苏醒。你看这多么多么甜美，我必不永远相争，所以很下面很自然的就带来平安。所以十九节，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被称神称为赐平安的神，我们的主呢被称为赐平安的主。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当他遇见罪人，当他这个当许多罪人来到他面前得医治以后，就常常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那么主遇见门徒的时候常常说，愿你们平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得的安慰，在世上有苦难，在他里面有平安。那这个平安有两面，第一 是他所给我们赦罪的平安。第二，主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那我的平安就是当我们主经过大风暴的他能睡觉的那个平安。所以感谢主，那个大风暴，那个船呢，在那里在风雨中飘摇，在主的感觉里面，好像在神的摇篮里面一样。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能够安息。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主的秘诀，就是说他不仅让我们有赦罪的平安，他也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以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救恩的结果。救恩的结果就是我所亲爱的，我要使他睡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当你讲到最后，讲到这个讲到弥赛亚救主的工作，在我们的具体这个表现，就是什么？就是平安。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基督徒是地上最特别的一般人，就是我们是有平安的。那么相反的呢？他下面说，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朋友说，恶人并不得平安。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平安，因为主今天主称我们为义，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从49一直读到57章，你知道说这个事实上就是以赛亚书第二大部分的最重要的部分，也可以说整个以赛亚书的灵魂。其他都是预备的，其他都是一些背景，其他都是衬托，其他都是背面的说明。那么所以呢，等到我们这一段读完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现在再把前面就是你把中央的部分读完，你把前面的部分后面的部分再连起来，就非常亮。前面给我们看见的是巴比伦，后面给我们看的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中间的很明显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见吗？整个的以赛亚书，特别从40章到66章，是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然后呢，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中间这个工作，谁的工作？很明显的，乃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千言万语，圣灵是借着以赛亚书，就从49到57，把那个旧文完全的向我们表明。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你看这里有一点一滴，可惜我们的时间不够，但是我想我们大概的给弟兄姊妹有一个概念。所以你回去的时候，你再好好把读。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个礼拜，如果可能的话，你们呢把49到50再读一遍，然后前面快快读，后面也快快读。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还有一次，我们能聚在一起。我们希望这样呢，我们能对于以赛亚书就有比较透亮一点的认识。好，我们低头一同有些祷告。